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在家是宅宅，出外是女孩》。大家好，我是宅宅，
我是卡欧。
那我们今天的单元是宅跟你聊书。好，我们先接大块的书好了。
这本叫做《北极百货的秋乃小姐》，它的作者叫西村培。我在金马看他的电影，我觉得超级超级可爱。他的那个宣传棒，他宣传好像说这是一个你看完之后会很希望推给你觉得很重要的人看的故事。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感觉。他是说在一个地方 那个有一个百货公司，秋乃小姐是人类，可是那个百货里面所有的顾客都是动物，他们是所谓的 VIA， 他们是濒临绝种或是已经消失的动物啊。在中间你一定会去查嘛，他来了一个顾客，然后那个顾客就是很麻烦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会介绍说哦，这个顾客其实是在什么什么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因为对人类太没有警觉性之类的。可是其实他跟他们的互动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他讲的是有点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好有趣哦，
好像很好看，
是一个很小品很小品很小品的作品。我觉得你说不定可以去买日文版的，
不会太难。
对，而且你可以知道很多已经消失或快要消失的鸟的日文名字它里面有很多客人是鸟，
我很难过。
电影也蛮值得看的，他有把书里面就是很多故事都有写出来。这个漫画我是买实体的，现在实体的它是一，因为它是两本，他说那是一个化妆箱书盒还是什么，那个漫画家特地为了要出这个然后画的，动物的那个细节都好漂亮哦。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他的那个电影跟他的那个书。那我们先把最难处理的处理掉。
猜得到是那个吗？新疆那本吗？
对啊，是新疆那一本。这本书叫做《新疆在教育营》，它的副标是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愿意的话可以配合报道者之前那个新疆在教育营的报道看，他们有很多里面流出的名单啊，还有里面实际的照片嘛。我记得公司有做过相关的纪录片，就是之前后面有学者说那个其实是真的只是想在教他们，有没有？后来好像有争议。这本书就是在讲这个事情。你知道之前 IG 上面会有一系列的漫画，然后是从中国可能他搬到别的地方，然后讲出他自己的故事。
有，我有看过。
有一点是那种感觉，他有找了一些在当时有受到迫害，或者是有一些他是在那边当警察或是当那些人的老师，被带到在教育营里面，他们规定你每天都要用汉文唱赞颂习近平的歌，就是那种不管你是哪一族，你一定要学会，你一定要学会讲汉文。所以你有可能你其实是达达人，但是你会讲汉语，所以你会进去要去教里面的达达人讲汉语，可是里面的人是你的同胞。然后他在让你进去的时候，他就是会观察你，他说你不可以变两面人。两面人意思就是说现在假装你是 警察或者老师，然后你对那些在教育里面的学员表现出可能同情啊，或者是该处罚他没有处罚他，你就也有可能会变成他们的一员。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压迫。然后再来，为什么是高科技？他们所有的人的脸孔、虹膜、血液、生物特征都是被管理的，他们会抓你去健康检查，然后你其实就是整套所有东西他都把你存档。你要去看电影或是什么，你的闸门跟汉人的闸门会不一样，你有时候逼结果就被人家抓去说，哎、欸，我就有个地方可能要带你去谈谈，然后你就可能就进去了。
Oh my god，
是不是很可怕？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为什么要看这本书。
你有没有看过吃佛？
我还推他们看说我觉得这个你们应该要知道，但是我其实自己是没看，因为我看到他们在吃那个面的那个佛，我好生气哦。
这两本应该是有点像的东西。
对，
就看完都是很想要去做某些事情。
然后他们还趁着疫情不是就是要控制大家的接触吗？他趁着疫情把他的那个监控系统扩大，然后资料库也增加，
然后这件事情到今天还在持续发生当中。
不只是新疆棉，好像还有一些农产品什么手工品其实是都是从那边输出的。然后那些人就是有很多都是所谓的在教育营里面的人，因为他其实在教育营对外打的名目是说我让他们可以顺应我们的生活，所以有点像是说我带他去质询， 然后用很低的价钱让他做那些工作，我其实是要帮他，我要训练他适应这样子的工作环境，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做他本来，例如的人是放牧啊什么，他不让他这样子。
他们觉得另外那样子的生活比较文明，你要成为我们文明的一部分，成为文明的中国人。
还有就他们会让汉人去跟他们结婚啊，他就是要稀释掉他们的种族
血统吗？
这就是你看用高科技的事然后做着这种超级不文明的事，我觉得真的哦，真的好生气，
真的很生气。
想了解的话可以看，我觉得写的蛮详细的，他不是用那种有的书会很像教学，然后或者是他里面写的东西比较条列式嘛，他是这个是故事，我觉得某些程度上就是故事更早啦，那些人他都是有碰过这些事情的，他就是会访问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就会讲他的经历，然后他就会解释说在这个经历背后，就像我刚刚讲那个两面人，那其实是有一个人讲说他被带到那边去当老师，他们都会互相监视嘛，有人看着他，所以他例如说你今天这个歌唱的不够大声，这样假唱没有跟着唱，那一定要罚你嘛，那如果你现在没罚，人家就会找到你身上，就会说你是不是其实是他们的一员。
哦，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有的他根本就是一开始刚有网路，大家联络要用 WeChat 啊，或者是装那个 WhatsApp， 最后就被抓啊。可能抓的原因是什么，你用这个你是不是想要去联络不应该联络的人，或者是你看了一个那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宗教，你是不是就是有那个宗教怎么样的嫌疑。
Oh my god， 这种莫须有然后又连坐的这种事情，
一本很糟的书。是这件事很糟，书不糟。他是一个国外的记者，他去他们那边访问，这样子。
就是近年来看的一些记者书，都让我就对记者这个职业有怎么讲 M 型的尊重。你可以懂我意思吗？要么就是超级尊敬，要么就是超级生气。
如果是一个优秀或者有想法怎么样的记者，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对，
但有些人他就是为什么他是记者，但他这样子。
对啦，就是好像没有中间地带，要么就是非常的那个，要么就是非常的这个。
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本书，我觉得如果你要看这类型，这本书是好看的，但就心情真的是不会很好，绝对是不会，
真的
会觉得很糟。我觉得比那个漫画还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有解释吧。有的人就说那个人是他朋友，那他朋友说、欸、你要不要来学校一下下、感觉是完全没事，结果他一进去他朋友把他抓起来，然后他就没回家，再也没回家，到很后面才回家。好，这个月还有看另外一本记者，这本叫做战火下我们依然喝咖啡，很新，这应该是今年或去年年底出的书。然后他的副标是乌克兰人的抵抗故事。这也是他是一个战地记者。哎，某些程度上格式好类似哦。
你今天已经第三本记者的书了吧，对不对？
对，
你这个月都过得非常精实，你的 mental 非常的，你都在做重训吧。
哎，对，为什么我这个月这样选书啊？
心理韧性的重训。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你看了一本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还可以再看一点点，那就再看一点点。然后当你开始看，你就很难说我现在不看了。他的格式很类似，就是也是这个记者他会去访问乌克兰人，那些人就是会讲他自己的故事。他的分段很，我觉得很恐怖，就是他的分段基本上是从战争爆发，第一章是战争爆发，然后第二章是战争的过程当中，就打得比想象久嘛。有的人本来以为说我在这个地方躲一下可能没多久我就回家，但再也没回家，他可能住在一个暂时的铁皮屋，就那铁皮屋到现在就已经变成他们的家了。有的人会觉得说我现在留在这里，他们不是会战情拉锯吗？有时候俄罗斯占领这地方，乌克兰有时候反攻他就回去乌克兰那边了。每个地方被占领，其实当地的人的想法都会有不太一样，有一些他可能是本来就是亲俄的人，他就觉得没差啊，有没有想到什么事？他就觉得没差。可是他访问的里面有一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天哪，就我觉得没差，可是实际上是真的有差在这个战争，然后这个他们这样子攻打进来之后，整体的状况其实是跟他当初想象的不太一样的。然后有一些人是他已经跑不动了，有各式各样的人可能老啊或者怎么样，他已经跑不动，他只能留在原地，他就是会看着他所在的城镇经历这个战火的冲洗，空袭通常是晚上，如果是在地面的建筑是比较容易受袭的，所以你为了要躲避那个飞弹，你可能躲在防空洞或者躲在家附近的车站， 然后白天可能回家拿一些补给品再回到那个车站什么之类，就开始会有各式各样的组织啊，然后跟你平常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日常。但是在第一章的时候大家其实没有想到战争会开打，你就觉得说啊，好像关系很紧张，但应该不会吧，他们这样威胁真的会吗？他不敢吧，这个什么哦，政治什么各式各样的考量都觉得应该是不会，但是有一天坦克就开进他们的城镇，最后一个地方他会有一点希望，会发现说大家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啊，然后互相帮忙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个最后一张的占比真的好少，
是有希望的部分不多。
我觉得大家可以应该要看的书，基本上如果现在有战争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嘛，你也不太可能说你就直接就抛弃你的家园或直接投降，怎么可能，一定是你要就是会有一个拉锯的时间，你要面对，然后你要想办法看你能够在这段时间做什么。你在看的过程中你就会看到那些人也是在想说他们可以做什么或是他们做了什么，那这也是一个你可以思考自己的机会。然后或者是说像我刚刚说他们不是白天要回家拿补给品吗？
对，
那家里要有补给品啊。
对，
我就在那过程中一直想说那我们家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准备起来，你自己可能充足，你准备到时候说不定也可以就是帮助周围的人之类的。
对
啊，可是我就觉得准备什么其实是永远都不够，比起有一些宣传，像沈博阳他们不是也一直在宣传各式各样这种准备备战的意识吗？你真的去看一个人家已经被打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感受更多，因为他是实际上他现在就是匮乏，他现在这东西就是没有，或是本来觉得没事，就后来家里面就是窗户就破了一个洞，有飞弹打进来，或是他在街上看到有人死掉，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
推荐，但就是也是心情不是很好，
看完之后就会再去看一些黑熊学院的东西。
但我很希望就是所有可能没有备战想法的人可以看。你实际上去仔细看他们里面的东西，你就会觉得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例如说像是那个凛冬烈火那个纪录片，就在讲乌克兰之前那个欧盟的那个抗议最后变成镇压嘛。那这个事情就是你现在要 mapping 到跟我们相关的事，其实也是完全是可以的。
对，
就是一瞬间。
对，是没有个人的控制感的这些事情，所以想要比较能够心安理得，或者是说我们想要抚平一下，因为听到这些故事，你读了这些书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因为这件事情它的发生的几率不是0%，然后它可能就是在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它就会突然来了。有一天侵略是一个，像天灾也有可能是一个嘛。
对，没错，疫情啊，疫情其实也是一种嘛。
对，台湾也是一个天灾不少的国家嘛。然后因为我们这边今年一月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超大的地震，所以最近比较多在宣传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以两种天灾跟人祸在比较的时候，遇到人祸，然后特别是有人说不知道对方会哪天开始脑抽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更恨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吗？或是更恨没有当初没有办法影响到更多的人？
这是真的。
对，所以为了减少，或是说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心安理得的继续过好每一天，我觉得这些你感觉到可值得散播出去的思想，或是你觉得值得深入再多研究的内容，你就去研究，这是抚平我们焦虑感的一个方法。
做你能够掌控的事，然后尽量把它做到满意。
对，做你能做的事情。
我们的书应该都讲完了，没有，还有一本，但我们先讲漫画，因为这个是跟战争有关。这个月刚好也看了另外一个跟战争有关的漫画，但不是因为乌克兰或是什么的事情啦，这个是因为那个我看了鬼太郎的电影，就因为是这样我就对那个水木茂有一点兴趣。鬼太郎其实我有看，可是我实际上看了电影再回去查之后，我发现我看的可能只是一季吧， 它超级多季，然后每一季都有画风的变化，剧情的变化，然后不同的新的背景故事有加进来这样子。我就想说呢，我想要先从水木茂别的作品来看，那这个就是他的其中一个漫画。因为我在铺浪上面有看到有人说有推荐，就是你看完这部电影然后再来看这个漫画会很有感觉，所以我就想说我来试试看。我觉得看完电影再来看这个漫画真的很有感觉，
真的哦。
玉碎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是那个神风特工队的那一种吗？
对对对对对。可是因为他们要讲的很好听，
嗯嗯，
全员爆炸就不行嘛，所以你们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美誉，
嗯，
但是你现在必须要跟敌人就是同归于尽，你要就非常美丽的死去，所以他这个其实就是在讲他的经历战争的过程。
嗯，
在这个战争当中他失去了他的左手嘛，然后还有就是在中间其实有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例如说在丛林里面碰到敌方的攻击啊，在当下小队长的决定会决定你们整队的命运嘛，但小队长的决定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对的，或者是说他的那个小队碰上一个奇袭，然后几乎所有人都死掉了，就是好不容易逃回他的部队，
嗯，
他的部队会跟他讲说你这样是不对，你这样是叛逃还是什么，有一个词就是你不应该活下来，因为这是两兵交接的时候你应该要这样子做。那 也有可能是在战略上其实大家都隐约已经知道内地，他们的内地是日本本岛，
嗯嗯嗯，
已经打到就是其实胜面非常低，就是他们有一些是在比较外围的人，其实已经胜率非常低了，那你现在去跟他同归于尽就多死几个人，这样真的有差吗？可是对那个长官 有一些啦，不是全部，有一些长官来说他就会觉得说那我们要保留后面的兵力，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在这边玉碎
啊。
那当然也会有里面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总体而言就是在讲这件事。然后你在军中的时候你做的决定一定是会跟你在日常生活不一样嘛，
嗯嗯嗯，
在那个压力你在那个状态之下，然后有一些人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会自杀或是怎么样，他可能就例如说要战败了大家要回家了，他们的长官说 不行我要死在这里。那我觉得在鬼太阳里面他其实就是那个电影版，他就是有也是叫水木，有个角色如果他有看同人的话会一直看到就是很帅的他的照片，但他在电影里面其实是蛮另外一种面向的角色啦，就是他是有经历过战争的，然后我觉得他超级社会人，他就是知道很多所有世界的丑陋面的那种感觉。那你看了之后你就会有点了解说为什么这个作品是这样，因为 这件事情对于水木茂的影响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你看了鬼太阳配这本看应该会觉得很，而且他画我觉得他画得很不错耶，他漫画是细节好多的那一种、
oh,
我不太会评论漫画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哇他的那个细节好漂亮、
好，
那个铺也有讲另外一本，但那本现在已经买不到，他绝版了，要去图书馆借，没有电子书但是图书馆有，他是叫漫画家水木茂我的每一天、应该算是他已经在非常后期的时候去世前的那段时间写的事情，有点是写说他这个人的意识啦，他的习惯啊，他都会跟他的兄弟一起吃点心、他们全部都很老、然后他每天去工作室他都要走路，要走15分钟，那因为他很老他中间还要在神社那边休息、然后他是一个很喜欢妖怪的人嘛、所以里面也有一些说他可能会去看一些传说的遗迹啊、各式各样的东西，对、我觉得很有趣。你在看完那电影之后会有点好奇这个人，这两本这样拼起来就觉得好像是拼凑出他的某一部分。记得他的名片上面好像还写说他是什么妖怪专家还是冒险专家、
好可爱哦
好可爱，对啊，其实没有人很少人会说战争棒透了吧，创作者就会讲出自己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讲出自己的想法，不太可能会觉得战争很棒，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有什么办法就是避免这样烟消，至少烟消层面的战争那就太好了。那我最后一本了，这本叫做怪书研究室，我本来在图书馆借的，然后我看一半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买电子书、我想要那个画册，它的那个彩图超级无敌多，然后它就是跟它的书名一样就是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书、 我觉得我看完之后讲到类似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变得感觉很博学多闻
哦。作为一个工具书，当你的 reference 这样子，
对，就是例如说我们如果有一天虽然不太会讲到 cheese， 我就可以跟他说，你们知道有一本书是真的可以吃的 cheese 的书吗？一点用都没有的知识，但很棒，
很棒耶、欸、
很棒，对不对？
多了一些花边消息可以拿出来讲。
我上次跟他们讲说有一个书卷是就是全部都是画放屁的事情，叫屁合战，也是从这本书里看到的，
好棒哦。
拉开了那种会卷、然后里面的人全部都没穿裤子、他们就是在对彼此放屁。
是古老的书吗？
是古老的、你可以去查，就叫屁合战，
好可爱哦。
你们可以去查它，它有完整版的那个图，你仔细看它里面还有猫在放屁之类的。它是会卷啦、它讲的是它不是一个翻阅、它是拉会很长的那一种、好，所以这本书就这样，就如果你想要知道奇怪的知识，
喜欢，
很棒，对不对？
有兴趣。
它里面还有用人皮做的书，然后那个人皮有的是有故事的，我觉得很有趣、那真的是没有用的知识。喜欢这个的人就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先去图书馆借，看你喜不喜欢。如果你喜欢，我觉得你可以买，如果家里有位置你就买实体书，但没有你就是在 iPad 上面看也很漂亮。对，
这个书应该也是里面的一些东西，你拿出来跟朋友聊天的话，要么就是很受欢迎，要么就是大怪人，对不对？
我上次讲屁合战，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我觉得不错吧。
我还蛮喜欢
屁合战，超赞的。对啊，你们这些人你们不懂啊。
还有那什么便便之书啊，便便的书我也很喜欢，
那本我也有。是大便书吗？
它好像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科学取向的，然后一种是绘本那种。
我觉得我买的是绘本，就是它会有一页是就是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大便是什么意思。
是吉竹伸介吗？是那个吗？
我看一下，好像是，是他是画画，他还有写那个肠胃道变成大便的过程，然后如果有人比较急他就会变得比较水。
哇，好想要这个的贴纸哦。
对，我大便书是一本好书，大家可以买。
对，
他还有那个粗细啊什么的，就是你可以用那个书去对照。
哇，
看看你的
是看健康状况吗？
纪藤文平大便书，迈向优质的优质便便的幸福生活。好看，就是这种你要平常要，例如说像我要讲主题，我不可能，这不可能是一个主题。但是你有时候碰到什么事你讲出来就很厉害。
对，就开一个屎尿屁 的书籍推荐大会，是会有人想听吗？完全就是没有人要来。
我觉得大便贴纸是很棒的一个东西。刚刚那个大便书里面的那种，它的那个不管它是健康还是不健康的大便，看起来都是有一个表情。
我想起了，我拥有一本大便的笔记本，就是它的封面，不是它的封面，它整本都是切成大便的形状，然后那个大便是冰淇淋的那种大便。然后很可爱，然后它整本的你一张一张可以撕下来，然后每一张都是那个大便的形状。
那你拿它来干嘛？
我供奉着。我有点舍不得用。它就是有横条啊，然后它一张每一张都是那个塞的形状。我下次带一本送你伴手礼。
你为什么会有很多本？
因为它在那个书局都会有卖，然后感觉蛮受小朋友欢迎，然后我买的是金色的大便，然后还有其他的各种颜色，而且它还有出大便的作业簿，就是国小生不是会有一格一格的，或者是写数学的数学的英文的，然后空白的，还有各种不同格式的大便。
我觉得金色选的很不错。
对，我们是贵气的赛，
在大便中结束。我超常我之前有时候突然很想讲一个什么大便的冷知识，可是我其实就是根本就是已经要下播了。
大便作结不是挺好的吗？祝大家都有美好的排便的状态，
这很重要啊。我很推荐大家买那本书，因为你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你为什么现在大便会这颜色，你就可以，它颜色有比对，它有比对的那个
色票。
而且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是有可能是哪里有问题，但你就是可以不用问 Google。
欸，那你转机开完你还开大便书的读书会好了。
大便书的读书会就是看它里面的图而已吧。对，希望大家能够选到自己有兴趣的书，然后大便都很顺畅。
二月书单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五星好评，或者是在各大收听平台上面搜寻在家是宅宅，出外是女孩。今天的节目是从我的 YouTube 频道宅宅剧团长的直播内容中剪辑而成，之后也会有类似这样的尝试。如果想要现场收听直播的话，平常日的一到四晚上五点都会有不同主题的直播。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美好的一天。